从丹药到枪炮，美国汉学大咖欧阳泰作品讲解火器战争时代世界史上的中国军事格局。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高明播讲。侧舷炮舰在中国。1637年，英国旅行家彼得·芒迪描述了他在广州见到的一艘容克战船。这艘船有两甲板的炮位，芒迪却说此船只能携带轻火炮，并判断它远不敌欧洲炮舰。明清官员的文字为芒迪做了旁证。虽然中国人曾经造过巨舰，但普遍认为从16世纪起，欧洲舰船就要比中国更大更强。一部刊行于1646年的中国军事战略书写道，红夷之造巨舰大如山而固如铁，坚不可破，终莫能当之者，纵横海外不患破损。另有明代官员揶揄，红蛮巨舰望之如山腹，相形之下中国的战船漏如已枯。这不仅仅是甲板坚硬度的问题，还涉及欧洲舰船设计的其他方面，比如炮架、炮门、助退锁，还有复杂的拦锁，这些均导致了显著的优势。侧舷炮舰堪称精密技术和复杂操作之集大成，是几个世纪进化而来的产物。不过在17世纪30年代，一位明代官员操办了一项鲜为人知的西化工程，建立一支以欧洲舰队为蓝本的海军。这个官员叫郑芝龙，他是一位重要人物，却被严重低估。他击败了荷兰人，让他们明白了用武力打开中国市场是愚蠢的。他还建立了一支陆军和一支海军，由其子郑成功统领。这两支军队的战斗力在世界范围都位居前列。郑芝龙如此成功的原因之一，便是他能够驾驭17世纪东亚海洋的多文化环境。他懂葡萄牙语，皈依了天主教，娶了个日本女人，和荷兰的关系密切，一度给荷兰人当翻译。荷兰人和他在一起做了不少买卖。他早年打着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旗号在海上劫掠，把劫来的战利品和公司分成。中国官员常常谴责他和洋人一起在海上为非作歹，他们还忌惮他携洋人技术而自重。一位中国官员写道，治之龙则所资者皆一舰，所用者皆一炮。这一时期，东亚的海船已经是多国杂糅的事物了。一艘中国船可能挂日本旗，用中文欧洲地图，在欧洲造货仿欧洲的舰炮，船员是中国人、荷兰人或葡萄牙人。郑芝龙则更进一步，完全仿制欧洲战舰，使用他们的舰载装备。另一份明代文献记载，其船器则皆制自外翻，猛冲高大坚制，入水不没，遇礁不破，器械犀利，冲炮一发数十里当之力碎。得此之助，郑芝龙横行中国海岸，劫掠船只，突袭村镇，大败民勇和官兵。明朝官员正担心北方满人崛起，南方不可乱，于是在1628年招安郑芝龙，后者摇身变为大明军队的一方统领，主管驱除海寇。他获得极大的权限，可以自收赋税，装备自家军队。他当然处在政府的管制之下，但有极大的自治权。靠着官方身份和新增财权，郑芝龙开始系统地开辟海军现代化之路。1633年，在港口城市厦门，他开始监督造船工匠建造一艘多甲板的坚固舰船，就和欧洲的侧舷炮舰一样。在荷兰绘画大师西蒙德·弗列格的一幅画里，几艘这样的中国船正靠近荷兰战船，二者在外形和大小上非常近似，显著的区别只是拦锁和旗帜。 据另一荷兰文献，郑芝龙刻意照荷兰的样板修建他的战船，和绝大多数荷兰战船一样，郑芝龙的船都是两层甲板，而与传统容克战船的甲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双甲板能承受17世纪欧洲海军使用的重型潜膛炮攻击。郑芝龙的战船不输于荷兰在东亚的战船，甚至比后者的装备还要好，每艘装载了30或36门重炮。荷兰文献记载，他的舰队是庞大漂亮的容克战船，装有重型火炮，有些船的火炮比我们战船上的还多。我译作重型火炮的荷兰词 Graaf Cannon 通常指能发射至少18荷磅炮弹的火炮，也就是说，这些船和荷兰侧舷炮舰一样厉害。如果这些文献所言不虚，我们并无理由怀疑，那么郑芝龙的船就和荷兰战船的装备极其类似了。同样重要的是，郑芝龙的工匠看起来已经掌握了欧洲侧舷炮舰无坚不摧的秘密。船载火炮的一大问题是发射后如何装填，必须等到大炮冷却，或者给它主动降温，然后刷拭炮膛，呈适量火药加入，用长条夯实取出炮弹，最后再小心翼翼地推入炮膛。试想，以上所有动作都是你骑在一尊伸出炮门的大炮上完成的，同时船身摇晃，巨浪拍打，敌人炮弹横飞。一名在丹麦炮舰上的冰岛炮手如是描写了他1622年的经历：船摇的所有右舷炮都倒了，我跨在炮上也倒了，我吞了好多水，差点就被冲走了。为了方便装填，欧洲人开始使用一种特制的四轮炮车，这样大炮可以退回船舱，在船内装填，然后再推回原位。这个办法看上去显而易见，但其实不是。这一动作还需要许多辅助器具的支持，最重要的是助退锁和带环螺栓，避免大炮因为后坐力滑得太远，也帮助船员把大炮拉回原位。历史学家认为，之所以英国人在1588年能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就是因为他们掌握了一种船舱内装填的办法，而西班牙人没有。郑芝龙的新船有以上所有的新式玩意儿：轮式炮车、带环螺栓和助退锁。我们之所以能够肯定，是因为一些荷兰官员亲身查看过这些船。这片土地上从来没有，至少从来没有人见过这么漂亮、庞大、精良的容克船舰队，配备了优良的大炮、两层坚实的甲板、优质的炮车以及助退锁环。这个荷兰人何以知道得如此详细呢？他并非受邀上船，而是偷偷潜入。他在这支舰队真正出海之前，用一次卑劣的偷袭毁掉了它。这些船还没有配齐船员，只有工人在上面，后来也跳船逃跑。他查看了这些船，然后下令烧毁它们。1633年的这次偷袭，我在另外的著作中详细写过，他如同向郑氏家族鸣枪宣战，拉开了荷兰人和他们的战争。郑芝龙并未用西方技术复仇，他使了一种古老的战具——火船。这真是大师的战术。新式战船被毁，他只好拼凑了一支由旧船和商船组成的舰队，并把它们装满火药和助燃物。他让这些船只看上去像是要进行搏杀，满载船员和武器，旌旗招展。火船驶向荷兰舰队，开始燃烧。那些容克船，荷兰参战人员回忆，突然高窜起可怕的火焰，烈焰熊熊，完全不敢相信。荷兰人惨败。之后，荷兰官方政策规定，主战船不得靠近中国，留在安全地带，以免中国人重演廖罗湾事件。中国人则将胜利视为海上的奇迹。郑芝龙威名大振， 掌控了中国海岸的巨量商业往来，他拒荷兰人于国门，靠军事上的威胁，更靠贸易特许权。实际上，他的家族和荷兰人成了贸易伙伴。虽然郑芝龙总是贸易中变得更富有、得利更多的一方。奇怪的是，明朝从来没有想过要重新建造毁于1633年的那支舰队。或许是1634年靠传统船只取得的大胜，让郑芝龙和他的继任者认为无需通过模仿荷兰人去击败荷兰人。同样重要的是，郑氏家族成了中国贸易无可比拟的垄断者，除荷兰以外，再也没有倒海而来的劲敌了。17世纪30年代早期那种对舰船设计的巨量投入，现在已经不必要了。说郑氏在军事上怠惰也是不对的，正好相反，他们马上就卷入了17世纪最重要的一场冲突之中。当清军1644年夺下北京为都城，建立了清朝之后，郑氏就开始了长达十余年的复辟明朝的战争。郑芝龙的儿子郑成功成了最有名的明朝遗臣，他继承了父亲的贸易组织，以及为财政来源组建了一支大军对抗清军。他还水陆两路打击荷兰，1661年进攻了当时受他们殖民统治的台湾。我们已经知道，他在陆上击败了荷兰人，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但在海上就没那么成功。荷兰战船的优势明显，至少在远海是这样的。1661年，三艘荷兰战船在台湾海岸迎战60艘中国容客船，战斗极其惨烈。成百上千的中国士兵想要登上荷兰战船，被打得血流成河。中国历史学家认为，中国赢下这仗是因为使用了火船，和郑芝龙1634年如出一辙，但是并非如此。其实，荷兰人用火炮打退了中国一波又一波的进攻。正当战斗结束，中国人撤退之时，荷兰炮手一不小心让一粒火星飞进了荷兰最大一艘船的火药室，顿时战船被炸成了碎片。如果没有这次事故，很有可能是荷兰人打败了中国人，或者至少是个平手。荷兰战船的优势，其他战役也可作证。1663年战役最能说明问题，荷兰人联手清军，要将郑氏家族赶出他们在中国大陆的据点。郑成功有几百艘战船，荷兰只有15艘，但一见荷兰舰队，郑成功就致信荷兰人，求他们不要进攻。我们的船敌不过你们的，我请你和你的船队不要支持清军，请往别处航行。如此，郑成功已经承认了荷兰舰队胜己一筹，荷兰人拒绝收手，开始攻击，驱散郑氏船队。胜利之后，清军将领钦佩地向荷兰海军上将写道：我从山顶欣喜地看见您的舰队，耳听火炮雷鸣，叛军披靡而逃，我将尽速用特殊渠道上报圣上，在对我们共同敌人的进攻中，荷兰人勇武非凡，果敢异常。虽然和荷兰新教教会并不如何友好，但一位意大利传教士也有如下评价：荷兰战船和余下船只斗得势均力敌，因为最小的荷兰战船也载了36门重炮。得胜的荷兰海军上将并不谦虚，但也中肯地说：海上我们足以力敌所有敌方舰队。战斗的结果显而易见，在1634年放弃建造侧舷炮舰之后，明人发现15艘荷兰战船就足以击败他们的百船舰队。荷兰人的优势还体现在驾驶上，逆风行驶的能力。一位到过台湾并有朋友驾船越洋的17世纪中国学者写道：荷兰人的船为帆如蛛网盘旋，八面受风，无往不顺，较之中国翻墙，不遇顺风则左右枪折，七侧倾险，迂回不前之间 不斥天壤。一本在1646年左右由郑芝龙主持刊印的兵法中，有一幅欧洲战船的图样，画中展示了复杂的缆索，配文上帆杆连接而上帆索勾绊结成宛如重丝蛛网。正是这样的缆索才能以多种方式操纵风帆，而中国的缆索就很简单。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区别？可能是孕育两国航海传统的环境不同所致。一个并不需要复杂的缆索就能远距航行，因为亚洲是季风气候，而另一个欧洲是在地中海、北海、大西洋中衍生出的缆索技术，那些地方的风向和洋流远为复杂。荷兰人顶风而行的能力在中荷战争中筑起良多，比如1634年郑芝龙火烧荷兰战船之后，他追赶荷舰残余，荷兰和中国文献都记载他没法追上，因为他们是逆风航行。十余年后，他的儿子进攻台湾时，荷兰人更是在战争中大展其逆风航行能力。1661年5月，荷兰人被围困在台湾的城堡内，郑成功趁着南向季风发动进攻，料定荷兰人无法向他们位于巴达维亚的总部派船求援，但一艘荷兰快船取了一条大异往常的路线。当援军在夏天赶到时，郑成功大吃一惊，他不敢相信这支船队就是援军，还猜想是否因其他目的而来，比如进攻澳门的葡萄牙人。他熟稔中国船只在东亚和东南亚的航道以及他们的航行能力，他的震惊说明这是一条中国船只没有尝试过的航道。荷兰舰船能够逆风而行，而中国舰船不能，因为这个差异而影响战争的片段还有很多。虽然关于中国人的造船能力还有不少情况需要进一步挖掘，但是我们已经可以说，在逆风能力上，欧洲舰船优于中国。不管怎样，当援舰带着新鲜补给和生力军到来时，荷兰人欢呼雀跃。郑成功认识到荷兰人大可以源源不断地为台湾提供补给，于是加倍了夺取城堡的筹码。这是荷兰人的幸运，因为这是一座复兴的城堡。